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夏梦狂诗曲》，作者君子以泽，演播雅鱼，后期东东宝。无声无息的黑夜爬上了冬季的天空，把天空、云层和高楼都粘在一起。亿万的星与灯已十分难辨，像是像夜神掉落的纽扣一般，织成银河洒落江面。夏承思开车经过了无数条街道，窗外繁华的夜景越来越少，如同闪着光点的颜料被稀释。渐渐的，他看见了很多老旧的事物，人声鼎沸的火锅店，由白发老者看守的水果摊，坐在院前打麻将的四世同堂住民，只收现金的窄小杂货店，挂在房檐上的赤裸灯泡。自从继承家业，他去过很多地方出差，但基本都在世界各地的 CBD， 看见的总是崭新的金融大楼和高级酒店，已经很久没有到过这样的地方。再往外开去，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已经出了城，直到旧时巴黎的圣迹区，但 GPS 又显示地址无误。直到看见目的地偏僻的地铁站，他才下车摸索到了裴师住的地方。让他松一口气的是，裴师的住所并不脏乱，只是临近郊区，朴素、宁静而偏远。他按了一下门铃，很快扬声器里传来了裴曲的声音。
哪位？
夏承思。
什么？哇，夏先生，你是来找我姐的吗？她刚才送三川少爷出去了，可能要过一会儿才回来。
裴曲快速说道，然后门锁滴滴两声被打开。
你先上来坐吧。
到了裴师家里，裴曲好像很高兴来了贵客，立刻去厨房泡茶。夏承思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客厅的结构，发现唯一吸引他的亮点是一个小小角落，那里有裴师的小提琴、曲谱支架、凌乱如山的五线谱和磨到深深凹陷的松香。然后他转过身，一直站在窗前，眼睛看着楼下。楼下的路灯并不刺眼，却能通透地将半条街照得暖洋洋的。天气越来越冷，在夜间吐出的白雾也越来越浓稠，大概过段时间就会下雪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看见前面的街道中心走来几个晚回家的顽皮孩子，而一个纤细的身影则快步走在他们后面。他拎着一个塑料袋，动作敏捷地钻进了楼道。不过是一个瞬间，他的身影竟如此好认，像这个冬夜一样冰冷，完全与阳光温暖绝缘。这姐弟俩的家很小，原以为裴师会敲门让弟弟开门，但没想到一分钟后，他听见了钥匙在门锁中转动的声音。在这样小的客厅中看见裴时推门而入，夏承思竟有些不自然地直了身子。
小曲，烤鸡胗给你买回来了，但你少吃一点，这么晚吃这些东西对身体不好。
裴时脱下外套换了鞋，又抬起头，却正好和夏承思对视，愕然道：
夏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
没想到他里面穿的竟是一件白色的高领毛衣，这似乎是他第一次看见他穿浅色衣服的样子。换了一套衣服，他的气质和以前完全不同了。黑色的长发垂在白毛衣上，他又有些紧张地把一边头发别在耳朵后面。从来不知道这个叫裴师的女人也可以如此清纯，毫无攻击性。
我想和你聊聊今天的事。
他开门见山地说道。
与工作无关， 所以我也没选在工作时间来找你。
裴师看看厨房，叹了一口气，重新拉开门。
出来说吧。
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出了家门，他机长让声控灯亮起来，转身看向他，却没有一点打算主动带动话题的打算。他低头看了他一会儿，语气比在房间里多了几分人情味。
如果你觉得今天下午的事对情绪有影响，可以请几天假。
没想到他竟毫不客气地说，
好。
他思索了片刻，
是不是和娜娜的竞争给你的压力太大了？
可能吧。这样的回答后又没了后文，他又继续说道，
你想好接下来该怎么做了吗？
他沉默的答复令他有些尴尬，他叱咤商业多年，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钉子，女人方面就更不用说了。熟人都一致认为他比他父亲能耐得多，哪怕再是虚荣的女友，也只敢在朋友面前炫耀一下，绝对不敢让他们的绯闻登上报纸。他在男女关系中一向占领绝对主导地位，想到这里，他就决定不再这样温和，只是冷静地与他对峙，等待他的回答。许久，他终于无奈地说道，
你到底希望我回答什么呢？把我这边的计划全盘告诉你妹妹吗？恐怕你会失望了。这是不可能。
他话未说完，他已打断道，
我打算放弃。什么？
我打算放弃这次竞争，然后和森川少爷结婚。看见他有些讶异的面容，他皱着眉转过头去。
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在想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他。老实跟你说吧，这不重要。你之前猜的没错，他喜欢我，这就够了。
他喜欢你，你就要和他结婚？
对。
他不可置信地笑了，
哼，这就是你对婚姻的定义。
其实不瞒你说，我父亲去世太早了，所以从小到大我向往的生活就是只有一种，就是嫁给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，组成一个温暖的家。现在越觉得疲倦，对这种生活就越是向往。如你所见，我很热爱音乐，但这些和对家庭的渴望比起来，完全算不了什么。而且，我对这个男人的要求也不多，他不必帅，不必有钱，但一定要喜欢孩子。不管再忙，都要陪自己的儿子女儿吃饭，去游乐园。这番话让夏承思怔住了，刚好这时候声控灯熄灭。在突然绝望的黑暗中，首先苏醒的并不是过往的回忆，而是手臂和腿骨痛感。小学时，自己曾经被人从家里的二楼踢到一楼，大概滚了20多个阶梯，重重跌倒后肘关节脱臼，小腿骨骨折。不管过多少年，他都不会忘记，当自己抱着身躯在大理石地板上痛苦不堪的时候，抬头看见了夏明成在阶梯顶端冷酷的脸。那是父亲8个月来第一次回家，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却是，
你在电话里对华姨说了什么？立刻去向她道歉。
姓霍的年轻女人是父亲的情妇，后来死于事故，但她的死也没能让父亲多回家一次。机长声让灯重新亮起，打断了他的思路。裴师长叹了一声，
夏先生，你是含着金汤匙出生长大的公子哥，真的不能理解我们普通人的渴望。这些东西 安迪给不了我，彬彬给不了我，森川少爷却可以。哪怕我不爱他也没有关系，我只是想定下来，想要有一个家。他微微皱了皱眉心。
爱情是婚姻的基础，如果你不爱他，肯定没法走到最后。
我没有权利去选择自己喜欢的人，因为他不喜欢我。他果决地说道。
不忠于你的男人，没必要去记挂。
我说的人不是彬彬，是一个得不到的人。
安迪，
不是，这个人没和我在一起过，也不喜欢我。别说靠近他，我甚至没法想象和他恋爱的样子。
怎么说？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《夏梦狂诗曲》。
据我所知，他从来不会亲自送花给自己的女友，有时候女友生日当天都是下属提醒了，才让他们选礼物送过去。最糟糕的是，他谈个恋爱就像是隐藏军事机密一样，不会让任何人知道。你想想看，哪个女人会不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自己被爱着，被宠着？所以，我根本不敢尝试去靠近他。不论结果是什么，一定会受伤的。我不能再受伤了。每说一句话，他能察觉到自己上司的神情的转变。最后，他红了眼眶，声音哽咽地说道，他是那种根本没有一点感情的男人，他只有野心，没有爱情，也太冷静了，你懂吗？他太冷静了。
阿诗，
他动容地上前一步，想要伸手抚摸他的头发，可是手却被他拦了下来。他赶紧收回手，像是防毒蛇猛兽一样，身体略微蜷缩。
别碰我，你别想说什么话来令我改变主意。
我会和森川少爷结婚，因为女孩子喜欢的浪漫、惊喜、温暖，他都能给我。
你为什么以前不告？
夏先生，现在不早了，我就不送你下楼了。他退回家里，把他锁在了门外。之后，他没有再来敲门，也没有打他的电话。然而，他靠在门上出神了很久，才听见外面传来脚步声。声控灯的金橙色灯光从门缝里漏进来，他的脚步声渐渐远去。屋外，草坪里凝结了冰霜，夜晚像一座灵魂的牢狱，空旷的冬填满了他。虽然口头上是说要请假几天，但第二天裴诗还是照常去公司上班。夏承思还没有到办公室，他却接到了快递专员的电话。对方没有剩下的通行卡，只能在一楼等他下楼拿快递。难道是把网购的地址不小心填成了公司的？裴诗怎么也不记得自己做过这样的事。他莫名地走进电梯，到某一层停下来时，他刚好看见抱着箱子走进来的彬彬。面对他仔细审查自己箱中物件的目光，彬彬的面子实在挂不住，沉声说，
不用看了，就是你看到的这样，我被炒了。为什么被炒？
他对他自然早没了怜惜之情，但还是有些好奇。
我怎么知道？一来就接到人事部的邮件，他们列出了一堆我违反员工合同的条例，让我立刻离职。其实都是很勉强的理由啊，硬要按照这标准裁员，现在剩下恐怕早就变成空楼了。说要见副总裁， 他们也不允许。我想我是无意间得罪人了吧。
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做？
彬彬耸耸肩，
没有关系，在盛夏待过，好歹也是为夏先生工作过的人，这名号报出去，在地产业根本不愁混不到一口饭吃。只是我真的很好奇，是哪个小人在背后咬我。
这时电梯抵达一楼，彬彬重新抖了抖怀中的纸箱，大步朝门外走去。看见裴师跟自己一起，他突然觉得有些感动。
亲爱的，这时候有你陪在我身边，我突然什么也不怕了。
他留意到裴师没有在听自己讲话，就顺着他的视线往前看去，那里站了一团火红的东西，竟是一捧鲜红的玫瑰。在冷冰冰的盛夏集团大楼，这样艳丽而鲜活的东西无疑会夺走所有人的视线，而他与裴师都还没来得及仔细观察，那团玫瑰已经朝着他们的方向飞过来。仔细看去，原来是一个人捧着他走过来，鲜花停留在裴师面前，后面探出一张快递员黝黑的笑脸。
您就是裴师吧？这是您的花，麻烦在这里签个字。
他递出一张快递签单，裴师怔怔地看着那束鲜花。
我没有订花，你看看这是不是夏先生订的花，不过写上了我的名字，我是他的秘书。
快递员拿出手机，低头看了看短信，赶紧抬头说，
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弄错了，这花确实是夏承思先生订的，那么请您代他签收一下。
裴师在快递单上签名字，彬彬扫了一眼花束，看见旁边掉下的一个写着小小镀金名牌，知道它源自一家著名的玫瑰花店。这家店矗立在江边空旷的五星级酒店前方，被左右两边世界顶级品牌专卖店夹在中间，里面所有的鲜花都是从保加利亚空运过来的，附近一个小时停车的费用都够在其他地方吃上一顿饭。在这家店里，你不能在一朵玫瑰上发现一丁点的瑕疵，一朵玫瑰的价格也刚好顶得上一枚碎钻。他经常听见自己的地下情人和他的女友们讨论这家店，情人还当着他的面放话说过，谁要是肯用这家店的花来追求我，我就立刻嫁给他。花并不是天价，但能轻松买下这家店鲜花的人，一定买得下天价的跑车。彬彬知道自己一个月的薪水刚好够买这样一束花，想到以后离开盛夏可能还未必有这样待遇，他心中有些不是滋味，故作若无其事地说，
夏先生买花是打算送给女友吗？
不知道。
不讨论上司的私生活是盛夏的生存原则。
哦，我以前还不知道，原来夏先生也会送花给女人，他保密功夫做得还真好。
没得到回答，他又继续追问，肯定是送给模特或者选美冠军的吧？那是他爸爸喜欢的类型，夏承思以前的约会对象似乎都是名媛。裴师心中这么想，嘴上还是照常回答，
不知道。
熟练地在上面签上夏承思的潦草签名，他把表单递给快递员，但还没有接过花，就看见夏承思的车停在了大楼门外。因为让人把花送到众人面前一向不是夏承思的作风，他觉得还是先过去问问他比较妥当，但往前走了两步，就觉得周围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他身后。然后一个带着金属冰冷质感的男人声音从后面响起，
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说要我亲自签收吗？
快递员忙说道，
是这样吗？对不起， 是我们公司的疏忽。
他转过头，居然看见了夏承思，他单手拿着那一大捧花，似乎比快递员轻松多了，一身黑色正装却把花朵显得更加鲜红如雪。彬彬平时看上去还有几分新潮精英的味道，站在他身边也好像变成透明的烟尘一样。然后夏承思的视线转到他身上，
你在做什么？
裴时没敢转动脑袋，只是眼珠子左右转了转，确定他是在跟自己说话。
我在帮夏先生签收鲜花。
夏承思直接把花放到他怀里，
拿着，本来就是给你的。
花朵沉甸甸地落入他的臂弯中，植物清香混着纸张上的香水，好似有了魔幻的催眠效果。他觉得脑袋有短暂的晕眩，然后摇摇头，赶紧让自己清醒起来。
等等，给我的？为什么？
夏承思没理他，只是转身走向了电梯的方向。而他们四周根本没有影视故事中经常出现的唏嘘声，只有一片鸦雀无声。他赶紧追上去，
夏先生，你肯定弄错了。
夏承思停下脚步，转头淡淡扫了他一眼，
不是你抱怨的吗？说我从来不会亲自送花给女友。
他讶异地睁大眼，周围依然是一片死寂，旁边几个穿着高跟鞋的女职员像是从时尚电影海报中走出来的 pose 女郎，完全静止不动了。直到他们一同进了电梯，才听见一声纸盒落地的巨响，那应该是彬彬的盒子。
听众朋友，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夏梦狂诗曲》，作者君子以泽，演播雅鱼，后期东东宝。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，感谢您的收听。